那谢谢姐妹团契给我每次都第一次来讲、啊、第一次讲 蛮惊险的哦，好不好就看你来讲哦。那么不然今年的话你说弟兄姐妹在神不开玩笑了哈、哦、很重要。跟弟兄今天跟你讲一个题目，题目叫什么？今天你不要以为我带你去看打篮球哈、啊，你们喜欢看篮球吗？三分球很厉害哦，但是我的三分不是这个三分哈、啊，那三分是每一个基督徒天打雷劈你都不能忘记的，永远记住神给你的啊。那么哥罗西书呢是一本很好的书，几乎你看里面哦，保罗没有任何责备教会的话，叫鼓励，而且里面的神学也蛮深的、啊、技术意思说他们领受得起这样的道理。那么总的来说，保罗在前面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然后这是反面的，然后正面呢要穿上新人、哦、当然脱去旧人是消极的，而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就是这个人 要换衣服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。那打开、那个讲义前面有经文给你了，请你我们一起来读哈，第三章十二到十七节。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恩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。那你回到前面第一第不是第一节，第我们讲到的第一节，这是十二节、哦、他说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。那么有个刮胡，那个存原文做什么？做穿，好像穿衣服一样。那么下同，这上面每一个存，存这个字呢都是穿的意思，像穿衣服。那么你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存呢、啊、十二节一次，十四节有一次，十五节一次，十六节有一次，一次四次讲到。那所以你将每一个这样的要求摆进去，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就是像穿衣服一样把这些东西穿上去。什么叫穿上去啊？你今天穿了什么衣服来？什么颜色？能怎么你知道你穿了不同颜色不同设计不同花样的衣服？因为人一看就看出来，所以衣服是给人看的，你怎么装扮你的衣服，你就给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用这些当作衣服穿上去的时候，你就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。基督徒是给我们给人看的，还没有听见你讲话之前，人第一个印象就是看见你这个人的穿扮、穿戴是怎么样，装扮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眼睛远远看见，还没有听你讲话。所以这个装扮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啊。所以每天早晨出门之前，特别姐妹你照镜照很多次的，对不对啊、哦、看早晨照一次，吃完早餐看一次，出门之前再看多一次啊，这样弄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对，希望给人一个好的印象。 没有错的，这是对的。圣经要求我们，我们的品格好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。好，我们开始我们的整义啦。那我印红字给你，这个就是三分。先看这个大纲，认识我们的对不起，记住我们的身份，然后呢守住我们的本分，然后呢保住我们的福分，容不容易记啊？我牧师用心良苦的帮助你们，好记啊，记住三个分：身份、本分与你的福分。怎么说呢？那请你看这段经文，今天跟你查这段经文哈。那第十二节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身份了。那再读第十二节怎么说？一起来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好，够了，就停在这里。那请你看这里一共提到我们的身份，基本上有几个身份啊？三个身份。第一个是神的选民，第二个圣洁的人，第三个蒙爱的人。也可以摆作第一是神选的人，也可以如果比较工整的话，用的人来表现，是神选的人、蒙圣洁的人跟蒙爱的人今天早晨我不是讲到跟你上课上主理学好，研读这段经文哦。回头看，一个是神选的人呢，他是蒙神拣选的。亲爱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进到基督耶稣里面，你就是神所拣选的。以弗所书第一章怎么说？神什么时候拣选我们？神在哪里拣选我们？神怎样拣选我们？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你就好好去读了。现在不要读回家才读温习那么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。一提到拣选呢，我们很容易有人的拣选的方法来想神的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你去菜市场买东西，你用不用选呢？你怎么选呢？我喜欢的我就爱，新鲜的我就买，鸡蛋新鲜的买，完整的买，破烂的买不买？所以你去买鸡蛋，打开看看有没有一些已经破了，用手指推推它，如果粘住不动的，肯定那个是破的，对不对？我要买好的，这是我的拣选是否神也是这样拣选呢？如果神这样拣选的话，离我就绝路了，你知道吗？神如果像我们买鸡蛋买菜一样选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合资格，因为我们都破烂的，都残缺的，都有瑕疵的。你不会买些烂的菜破的鸡蛋买回家吃，你不会的。如果你这样选，神这样选我们，我们就绝望了。感谢主，神不是这样选，他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选我们，他是透过一个范围来看我们。他的选不是看你，他的选是看耶稣，意思说凡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都被选的。你我之所以被选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所以真正你知道你是被选，看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国内的救主那什么神什么时候预拣选你的？你还没有诞生之前，以弗所说什么时候创立世界以前，什么时候还没有地球还没有世界，神就已经在基督里必预备一个这样的救法。你说神是不是蛮有恩典与怜悯是不是不是你选他是他选你，老早就选你，在基督里面来选。所以神的拣选不要用你的方法去选，那是错的。神如果这样选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资格被选，因为我们都就是罪人，对不对神看在看耶稣，不是看你，看耶稣。神透过耶稣来选我们的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你学校读书孩子几分才及格60分及格。所以学校定规了，凡是60分以上的人都及格了。60分以下的这怎么样？不及格。不管你是不是校长的孩子， 就是你是校长的孩子，你考了59分也不能及格。不是看你是谁，是看你有没有在这个60分的范围里面。这样你明白神拣选什么意思吗？神不是看你人好不好，多捐多少钱， 做多少的善事，是看你有没有在这个拣选的范围，在基督耶稣里面。有在里面你就被选了，有在60分以上你就及格了。明白我的道意思吗？神拣选是这样拣选你的，是透过耶稣这个范围来选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圣洁的人是被神洁净的，被神拣选的，被神洁净的。神洁净我们，神得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就是一个蒙恩被洁净的人。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用他的救赎来赎回我们。所以不管你的罪大的多少，只要你呼求耶稣的名，你就被得救。台湾那个陈进兴，你们还记得他台湾来的罪大恶极的不得了，在监狱里面有个牧师带他信了主，他重生得救了。外面很多拜佛的人就不了解，他不服气，罪这么多的罪，犯这么多的罪，一接受耶稣就得救，我们吃素吃了一辈子还没有把握，不公平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公平，这是恩典。只要你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你的罪就蒙赦免，你得救。但是地上你犯了罪，一样要接受地方的制裁，对不对？地上的制裁，他一样要脱不了死刑，但是他灵魂怎么样？得救了，跟主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得救啊？得救了，神洁净了他，洁净了他啊！这是蒙洁净。啊，对不起，好像可钟走得好快哦，我们好像吩咐讲到10:30而已。啊，40分啊，谢谢秀华有恩典有怜悯。啊，那是很宝贵的蒙洁净啊，你跟我不能自我洁净的，是耶稣的宝血洁净我。所以来到主面前，你接受耶稣救主，马上要做些什么？认罪悔改啊，对不对啊？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拯救我的灵魂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一个步骤。你说这是好像是老生常谈嘛，就是这条古老的道路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好，第三，你是为神所爱的，为神所爱，蒙爱的人。永远记得，神不是因为你好神才爱你，那是因为神爱你，你才会好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对不对啊？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好的不得了，好了好了，你太好了，我就爱你了，那这个不好，我不爱他，这样是人的爱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神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也死定了，没办法了。但神不是这样，神爱我们，我们是蒙爱的人。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分享过，我最近，应该不是最近，就是去年以来在疫情当中，我有个感受，有感受，撒旦好厉害，你记得吗？你要小心哦，撒旦常常先对付你的，不是勾引你去犯罪行，你的思想，他破坏你的思考，打乱你的思考，让你怀疑很多神的真理。我最近没想到。他们那些基督徒遇见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想，神啊，为什么只要我患难我受苦他没有？为什么我感染他没有感染？为什么我得病他没有得病？为什么我被 lay off 他没有？很多这样的比较哦，好像我基督徒我特别特别特别命苦。撒旦的诡计，让你受苦的时候让你过人化，只有你是如此，你看别人没有这样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撒旦叫你众人化，你犯了罪很苦吗？不要紧啊，你看那些牧师传道长老只是也犯罪啊，对不对？天下乌鸦怎么样？一样黑的嘛，所以人人都犯罪算了吧，明白意思吗？当你受苦的时候让你过人化，只有你最惨。但是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他说不要紧，人人都一样的，那你淡化了人的罪的可怕。这是我去年神给我一个这样的很新的一个，其实也不是新的，真的具体的跟各位思想，小心撒旦影响你的脑袋你的思想，不要中他的诡计，明白吗？ 啊，不是你最惨，不过你看不见而已。神在你一生当中，神都会为你开路。我早晨灵修早祷的时候，好喜欢那首诗歌。当你走到路的尽头，你发现神会为你开道，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神透过这些种种的难处，神要你学功课，你学到没有？神要你学。所以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，无论遇见任何事情，今天早晨这个身份你要记住，这三个基本的身份。第一个，你是谁？神选你的，神拣选你的，不是你选神的。第二，你是神洁净的，你不能自我洁净的，你洁净不了，你改变不了你的坏的生命。第三，是神爱你，不是你爱神，不是你先爱神，是神先爱你，不是你懂得洁净自己，是神洁净你，我们才干净。一个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干净，头脑干净，言语干净，思想干净，行为干净，应该这样的人。有主怜悯我们，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就是这样。那保罗为做帮助我们更具体的了解，刚才看的好像有点抽象哦。啊，神拣选了，蒙爱洁净了，比较太原则化的东西，但是很重要。你先去搞清楚你的地位在哪里，你的身份在哪里，就不一样。身份不同，地位不同，价值也不同。记得我讲过比方吗？在路旁的汽水那个什么叫做买汽水的汽水机器，买一罐汽水多少钱呢？五毛，怎么便宜啊？我还买过一块钱呢。啊，算了，一块钱啊，啊，就五毛啊，更便宜他五毛。我问你，你去五星酒店喝一瓶汽水多少钱呢？不止五块哦，20块差不多。当然没有人去五星酒店喝汽水的了，但我告诉你，他 menu 里面有价钱的，你不回去喝那是有价钱的。同样一罐汽水在路边是五毛，在里边可能5块10块，同样汽水啊，为什么不同价钱呢？地位不同，地位不同，你放的位置不同，你价值就不同了。像弟兄姊妹，你放在世界你没有价值的，你是5毛钱，但放在神的家里面，你多少钱呢？哦，无价宝。秀华讲的对了，无价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人看你好像是万物的渣滓，但神看你是眼中的铜人，明白吗？因为什么？你的价值不同。姐妹们记得，尊贵你的身份，宝贵你的身份，不要看扁你的身份。既然如此的话，你就要尊重你的身份，对不对？尊重你的身份，怎么尊重法呢？那上面就来了啊，要守住你的本分。既然你该有的价值，我们就要守住本分，就要穿上很多很多的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。那这个我给你3样啊，先有5样的品德，再有2样的彼此，还有1样的最大。第一个是自我的要求，有5样的品德。请你回到圣经看， 要穿上怎么样？5样东西，一起读：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哎，这里讲心，但是却是穿上去的，意思说这都你内心的那个感受，像衣服一样穿给人看。所以将你的怜悯给人看，将你的恩慈给人看，将你的谦虚给人看，将你的温柔给人看，也将你的忍耐给人看，像衣服一样的人从你身上看见最少这5样的品德。你说牧师怎么少啊？够你享受了，你好好活出这5样已经不得了了，你已经是 Wonder Woman， 你知道吗？有主帮助你哦，我们彼此有怜悯，有怜悯，有恩慈，有谦虚，有温柔，有忍耐。我看见保罗提到那个品格、哦、很多时候都提到这个恩慈啊、忍耐啊、爱啊，都摆在忍耐摆在后面的，看见了。在哥林多前书13章，那个忍耐开始讲忍耐，后面有讲忍耐，所以可见忍耐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你，你忍耐够不够啊？不够，自我检讨，自我投降。 真的，我们真的不够忍耐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学习忍耐，所以帮助自己忍耐呢，他挑了一个挂链在这里啊，用书法很好的书法，漂亮的书法，而且艺术字写在里面，忍耐两个字，普通人一看看不懂，就问他这个什么字啊？他说：“嘿，忍耐。”过了不久再问他：“哎，这个什么字啊？”忍耐。再问多几声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叫忍耐啊。问多几声就没有忍耐了、哦、我们人都是如此，求主赦免啊。牧师有时候都没有忍耐了，问师母就知道了。我们都是半斤八两钱啊，叫做神怜悯我们，像穿上身上一样。五样的品德是对我的要求、哦、我讲快一点，不能太详细解释了、啊、你回去慢慢思考。第二呢，对人的要求，两样的彼此，对人的要求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哎，这两样什么的类似的？包容跟饶恕是不是相近的？可见保罗特别强调啊，他说：“假如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，就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”你看来是两样不同的字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这个包容什么意思呢？很有意思啊，是什么意思就很有意思，你明白吗？你还记得耶稣有一次在房子里面讲道，有人抬着一个坛，就坛子来了，他不能走路嘛，四个人抬他来，太多人就进不去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他们抬到房顶上，哦，这四个人真的不错哎，啊，然后拆了人家的屋顶，就将这个病人垂下去，用升降机放下去，这个人很有爱心啊，不，很多时候用这个来做传福音不错的哈、啊，有爱心、有信心，还有童心。你不童心不得了啊，四个人你快我慢，不贪也贪了跌下去哈、啊。那个屋顶这个字哎。原文就是包容，跟包容同一个字。什么叫包容啊，亲爱的姐妹？就是不要拆人家的屋顶、啊、什么叫包容？包容就是不要拆他的屋顶，拆屋顶就是不包容啊，将人的秘密到处张扬不对的，将人的短处像免费广告也不对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品格、啊、有这样的品，这是品格问题耶。没有人是完全毫无瑕疵的，没有教会是毫无短缺点的，但这些东西不是用来批评攻击别人的。在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当你知道某个人有毛病，某个教会发生问题，你怎么处理？当作广告去宣扬吗？还是趁机会批评多几句吗？我去到加拿大的教会，他们也发生问题。一个很能干的传道人，上次我去的时候对我很好，请我吃饭，还介绍一些、啊、我说我血压高了，他介绍我去一些无花果什么炼成的糖，他说这个糖很健康的，介绍我去牧师你去 Costco 可以买到，对我很好，中英文很好，而且呢一表人才，这个弟兄他教会有问题，详细我不问他了。那时候牧师可能也带着几对夫妻离开开了教会，那么当然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天下都是一样的。当他们遇见的问题，我就勉励他们，算了，神准许的。人家嘴里怎么样不要紧，你对人怎么样很要紧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不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他怎么样，神会对付他；你怎么样，神会对付你。弟兄姊妹，算了吧，神准许的。你要从这个事情当中，神要我们教会学什么功课，这个才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要我学什么功课才是最重要的。还记得我很久很久之前跟你讲过一个故事吗？叫做施工中，还记得吗？哈哈， 很多很多道理都忘记了，比喻很容易很容易忘记得的哈。很多事情你记得吗？人生也是如此，在施工中你不要吵，神的工作还没完成，学习要包容，要饶恕，永远记得没有不痛的爱，越爱越痛，不痛的爱是肤浅的。这种姐妹，当你越爱一个人，一些他会令你很痛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爱是否是真的爱。没有不痛的爱，没有不受伤的饶恕，但是有耶稣为你预付的赎价。来，这些观世名言送给你啊，没有不受伤的饶恕。为什么需要饶恕啊？得罪你啊，攻击你啊，你才需要饶恕嘛。他请你去大餐，你需要饶恕他吗？我真的饶恕你，你请我对我太好了，是不是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要只有怜悯我们啊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啊。还有呢，你的动力在哪里啊？最大的一样就是爱，在此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就是联络全德的。联络全德什么意思？所有品格品德有爱就能够遵循出来的，爱将它包容起来，包起来，就是说只要你有爱你就容易，没有爱的话太难了，太难了。饶恕难不难？怜悯难不难？谦虚难不难？温柔难不难？还有忍耐难不难？好难哦。但爱就在串联起来，最大的难分就是爱。那保罗离不开这个他的原则哦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同样的道理啊，你真想存的最大就是爱，爱是永不止息的，永不止息。英文翻译成 love never fail， 爱是不会容易放弃的。never fail 的意思就是，当然从字面来看，爱不会失败的意思的。但我喜欢将它翻成爱是不容易放弃，不容易放弃，太容易放弃了，那个不是真爱。无论怎么样，对方也好，你的孩子也好，你的家人也好，你丈夫也好，你妻子也好，爱不容易放弃。太好了，弟兄姐妹，对，我很多还有很多见证可以讲，但时间的关系不讲哈，要做恩待我们。好好的，真的记得啊，自我的要求，对人的要求，跟最大的要求，三方面要记住它啊。不能饶恕人的时候，请你抬头看看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他怎么样饶恕你？十字架第一句话讲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不所做的不晓得，哪里不晓得那些人？我在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耶稣说他不晓得？明明很懂的，为什么不晓得？意思说你要找要原谅一个人，没有理由为他找一个理由，这是他们不懂。学学耶稣的方法吧。很难过的，但是这个看你心就很安，他不懂嘛，主啊饶恕他吧，他不懂，他不晓得，明明晓得当他不晓得，对不对？这就容易啦啊。所以看着人与人有嫌隙，做和好的时间，还有你不要跟人有嫌隙，更加不要制造嫌隙就好了。嗯，看见教会有破口，你该怎么做啊？千万不要看见破口你就破口大骂，呵呵，就怜悯我们咯啊，怜悯我们，不要成为别人的嫌隙啊。这是第几样呢？第二样。第一个，记住你的身份，守住你的本分，还要保住你的福分。什么是你的福分呢？最宝贵的，他讲福分不是讲物质方面的福分，他讲灵命上面的福分，灵性的很重要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这种福分、哦、那第一个，基督的平安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心里做主什么意思啊？他好像是心中的一个定规，一个定准。你做每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？你平不平安？ 你讲了这些话，你平安不平安？你做了这些事，你平安不平安？而且耶稣说什么？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，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示的平安，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耶稣说的，心中的平安。在你身周围发生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第一，你心中的平安有没有被影响？有没有被波动？真正的平安，不要让着外面人事物夺取你心中的平安。我感谢神，我心中很平安。这个心中平安不是白讲的。当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还检讨你自己，我到底如何面对？我有没有亏欠在里面？世界上有四种人，一种人就是从人的错误里面找他的责任，第二种人就是在自己的错误里面找我的责任，第三种人就是在人自己的错误里面找人的责任，那是最差劲的。最好的人从别人的错误里面找我的责任。你做哪一种人？前面两种是很自然的，你做哪一种？求主怜悯我们，在别人的错误当中，我找到我的责任没有？我找到，正我所做所言所讲能够于心无愧，对人对神没有亏欠，你就平安了，清楚吗？有亏欠就没有平安。那这个是很好的反省自己，而且检查自己，基督的平安有没有在你心中做主，影响着带领着你的一生，你的决定，求主怜悯。而且这个平安，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懂得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，将你的重担交给他的时候，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怎么去享受平安？交通，交通，不是靠你自己单打独斗开始，先交通。你自己里面有真正的意外的平安，你就能够处理好你的事情。而且他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意思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意思说你本来没有这个平安的，你不可能有这个平安，但当你这样交托的时候，你竟然享受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在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心中的平安是很重要，不要被波动，不要被影响，不要被打乱你的情绪。求主帮助你，基督的平安是我们生命的保证。第二，基督的道理，各样智慧，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这是生命之道，信仰的基础，生活的模范规范，以各样的方法存记神的话语。当你面对这么多困难的时候，人说人有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这个是岂有此理，通通都不道理。不要听人家讲什么，用神的话语做你评判的标准，凡是不合乎真理的，无论你讲得多漂亮都不要听，听神的话。所以你必须要神话语的原则很清楚做基础，对不对？要分辨，就是牧者也好，长老也好，执事也好，任何人也好，看看这些话是人的偏见呢，成见呢，还是他的主见。如果在圣经的原理不符合的话，你都不要听。你自己有个分辨的能力，这个分辨能力从哪里？从神的话做你的基础。有没有违背神真理的原则，丰丰富富的存在神在心里，很重要的。很多时候你看见问题的时候，神的话的原则就出来，你去评判你自己，不要单单听单方面的话。而很多时候有些话我讲的太多，假的变成真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不是？我们在三林会有一天去 roast beef， 顺带的有这个 smash potato 跟一些红萝卜，一些 b 卜奇，哇，好丰富，好好吃哦。他在姐妹就吃很多很多的红萝卜。啊，我刚好问他们，啊，我给他们一个玩意。我说你记得吗？吃多点红萝卜，红萝卜会补眼睛的哦。他说对对对对对。我说你怎么知道对啊？我找不到原因来。我说告诉他很简单嘛，你有看见兔子戴眼镜吗？他讲得多了，都变成真话来了。啊，就怜悯我们了。你的原则在哪里？你的分辨在哪里？你自己有个你一套基督的道理在你心中来做主，来影响着你。哦，第三，耶稣的名，啊，主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名字。如果清楚的话，是基督的平安，基督的道理，耶稣的名字。无论做什么，要奉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意思简单来说，做每一件事情，讲每一句话，想每一个思想，你能不能说我奉主的名？你敢讲吗？你能够用这个应用主的名来做每一件事情？啊，不是你认为怎么样就对了，你的认为有可能是错的。如果离开真理的原则，啊，当你真正你去实行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很勇敢的说我奉主的名这样做？你真的奉主的名，你做吧。我常常教会邀请请聘请传道人，是不是主带领你来这个教会服事？如果神很清楚带领你，我没有意见，奉主的名来做。神带领你啊，有些同工问我离开教会怎么样，我说如果神很清楚带领你离开，我没话说，我也不会挽留。如果神急他走，你挽留什么？你是违背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有的那些离开的人曾经跟我很好，很谈得来，我告诉他你清楚神的旨意，你去做吧，不要违背你从神面前的呼召，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的名不要乱用，不要乱用。你不能吵架叫你说我奉主的名打你，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主怜悯我们呢，啊，不是我们自己感觉良好就算了，乃是真的神的平安，真的名字奉主。你羞辱主的名啊，还是荣耀主的名？你所想所做，这是我们该学。不要管人家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说，哎呀，说哎呀，某某人离开教会，某某人离开教会，我告诉你，我坦白告诉你，听得多我都麻木了，已经，我都麻木了。如果他清楚，走吧，没问题，我感觉。做的工做不完啊，花这么多时间，没有意义的争闹里面没意思，浪费生命。姐妹们，你记得吗？不要跟人讲，你感动你去吧，你做吧，奉主的名。但是你不要用你的一些话语影响别人，这是得罪神的。我告诉你，得罪神，不能奉主的名讲。你怎么做，神带你听着就好。你不要用你的话去影响跟你相好、跟你好、跟你很好的所有好朋友。耶稣帮助我们，这个世界撒旦无孔不入。我告诉你，最喜欢攻击是谁？基督徒的家庭跟属灵的家，都是攻击我们的家，你记得没有？你小心，撒旦从来没有放假的，没有 sabbatical 的，午觉都不用睡的，没有的，礼拜天也不放假。他不用上厕所，什么地方都不去的。我告诉你，他是非常非常专心来对付我们的家，你的家跟属灵的家，他从来没有放过。小心，小心。什么时候我们家庭生活给破坏的？小心，不是你的配偶有问题，好可能已经容许罪在家中发酵了。教会也一样，求主怜悯我们。耶稣基督用他重价的宝血去买赎教会回来的，神是否是我们的家？求主怜悯，哦，保守爱我们的家。这个家无论如何都是你的家。很喜欢有些姐妹跟我分享，有人拉他抓他走，我说我不走，基督家是我的家。当然了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家有问题，是不是要跟爸爸妈妈吵架，你就拿包袱离家出走啊？我问你，你走了多少次？ 有问题你就走，走去哪里去？大风大雨去哪里躲？没有，真的不是逃避，真的是面对解决你的问题，你才是成熟成长的基督徒。有难处再走，我告诉你，你逃到哪里去？不然神用大雨将你大摘回来，像约拿一样，就帮助你，对不对？神让你遇到困难，是让你学功课。你没有学会的话，你是白受苦，白白受苦，没有学到功课。每件事情临到，你要问神，神你透过这个人，透过这个事情，你要我学什么？好吗？我就是这样做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分享给你。每件一个问题，不要去找谁的错，不要。现在看见发生的时候，你说神了，你要我从这个人这个事情当中，我学什么功课？我该怎么做？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能不能奉你的名去做我该做的事情？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谢谢，我准时三位，也不浪费秀华对我的信任。啊，好好记住他。你就我给你讲一个意思，说你回家可以温习啊，再重温圣经，可能你看了更多东西啊。啊，我给你开个头，永远记得，记住你的身份，守住你的本分，然后怎么样，保住你的福分，没有人可天打雷劈不能带走的。你记得这个三最基本东西，每个基督徒神给你的，守住它，做好一个基督徒，靠主恩典啊，这个家需要你，好像你家庭里面家需要父母，需要孩子一样，一样的，这个家给你，没有一个完，每一个 屋顶下面都要眼泪，都要给我们学习功课。你学会了没有？不管人家怎么样，你怎么样才是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姐妹团契，我深知道这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不比别人好，但我相信神你恩待姐妹，作为一个好的姐妹，在家里做好的妻子，做合乎神心意的妻子，合乎神心意的母亲，也做合乎神心意的媳妇。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个蒙恩的妇女，无论放到哪里去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就成为别人的好榜样。主啊，我们不够的地方常常提醒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永远记得透过圣经的话语，你所赐给我们那个宝贵的恩典，牢牢的守住你所给我们的啊，永远不会忘记。无论撒旦怎么攻击影响我们，甚至在你里面一样都没有改变过，你没有改变我们的身份，没有夺去我们的福分，更加没有免去我们的本分，让我们在每个光景当中能好好做个讨你喜悦的人，合乎心意的基督徒。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